天在那里胡思乱想啊，放不下了啊。他要是个聪明人，把这100万统统布施给他，那个心里舒畅啊，啊，就是痛快呀、啊，不可思议呀、啊。但是这种乐趣他享受不到啊，他不知道的。那么财舍掉之后是没有了，不会的，命里面有的真的舍去了，没几天那又来了，你想把它丢掉永远丢不掉，越来越多，你再相信啊，这个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啊，如果你这个财布施掉以后就没有了，换句话这个财根本不是你的啊，在你手上保持不了几天就没有了，不是你的，是你的不会散，哎，丢掉就来了。世间人有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呢？没几个人聪明人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真正的乐他得不到啊，他得到了一点点乐，后头有无量苦跟着的啊。这是我们过了时间呢，没法子说了啊。这个底下这个两句因为是一个段落，我们把它念掉。唯诸众生呢，智慧庄严啊，令诸世间以智先导诸善行故。末后一句，恒思一切诸善之时，为令众生诸佛教故。我看这两句还是不能分啊，对我们有很多的受用啊。但是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这两句我们下一次再讲啊，没能讲出一个段落啊。好，下次从这讲啊。
第754念，754念，第六行，我们将经文啊念几句对对地方。为大导师引导众生，令入一切善行中故啊，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么这是这个说明啊，菩萨这个业用里面啊，就是六地菩萨呢，他这个法门是甚深自在可爱妙音解脱门。那么这个法门的业用，这一段文很长啊，前面这个十句啊是总说，我们在上一次已经介绍了七句啊，介绍了八句，今天这个地方呢是从第九句啊，我们继续的来读啊。这个导师范围非常的广大啊，无论是哪一种行业啊，或者我们今天讲这是学术啊，学术行业，凡是这个其领导的人物啊，都可以算是导师啊，他是某一种这个某一种学术的领导人啊，某一种行业的领导人啊，所以这导师范围非常的广大啊。 做一个领袖啊，无论是国家的领袖，乃至于一个小团体的领袖，在我们中国古人有一种非常亲切的一个概念啊，那就是坐之君，坐之亲啊，坐之私啊，这个在其他国家民族我们都没有看到过的啊，这是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独特的精神啊，领导国家是如此，领导一个小团体也是如此啊，哪怕这个小团体人再少，三五个人，这个领导的人啊，就是他部署的榜样啊。所以呢，都称之为啊导师啊，引导众生，令入一切善行中故。无论是某一种行业，虽然求自利呀，必定要利他。唯独觉悟的菩萨，他晓得利他了，才是真正的自利。如果只求自利，没有意思去利他，这种自利啊，实实在在是自害呀、啊，不是自利呀、啊。啊，后面结果必定吧。啊，这些种种这些事实，我们如果稍微留意一些，报章杂志上都能看得到啊，他为什么犯罪，为什么会判刑啊，都是为了自利而不肯利他啊，反而是能够利他的人，必定为大众所拥戴所爱护的啊，可见的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啊，特别是做领导的人物啊，必须要率领他的部署啊，修一切善行啊。佛法里面的善行，尤其是大乘佛法，这个大乘佛法善行的标准就是利益众生。悟行的标准呢，就是自利。啊，善恶标准怎么分呢？啊，起心动念，一切作为都是利益众生的，这叫善。啊，起心动念，一切作为都是自利的，这就叫恶。啊，这个大乘标准呢，是这么定的。那么此地。这个经是大乘经啊，当然是用大乘标准来说。那么这就是行菩萨道啊。我们在本经看这53位善知识啊，这个里面代表了许多的行业。你看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全是利益众生的。菩萨在此地又这样来教导我们：普令众生增善法故。啊，这是，这底下 底下一句，我念错了一行啊。再看下面一句，为助众生智慧庄严，令诸世间以智先导诸善行故。那么说到庄严，在佛门里面呢，是以许许多多庄严句来表达。可是这一切庄严当中啊，最重要的就是智慧。智慧不是视之变通，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别出来的。智慧呀，是从清净心里面生的，智慧呀，是从利益众生的心上所生的。像前面讲这个善恶标准，为什么佛给我们讲自利是恶呢？自利也没什么不好处嘛，为什么自利是恶呢？诸位要晓得，一有自利这个念头啊，我执就起来了，法执就起来了。你要学无上菩提，你要的是破我执、破法执。一想到自己我见我执就起来了嘛，这就是我啊。为什么呢？障碍了你的菩提涅槃，障碍了你的清净自信，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起心动念都想别人，不想自己，不知不觉我执就没有了。小乘人断我执好难啊，大乘有善巧方便，不逼迫我执，我执自然没有了，这是善。起心动念都为众生着想，这样才能够破我法而止，这真的是大善啊。执着啊，这个分别执着妄想离开了，心才得清净。我们念佛人常讲啊，一心不乱，这个一心才能现前，一心就是智慧，所以一心呢才是真正的庄严。那么这一句主要的意思就在此地，为助众生智慧庄严。我们回向偈里头天天念的庄严佛国土，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国土。功德是什么？功德就是定慧。功德不是指别的，功德跟福德有差别。功德一定是从禅定当中生的，清净心当中生的，所以 成慧心一起来，功德就没有了啊。所谓是火烧功德林啊。可是诸位要晓得，成慧心呢是三毒之一，那么贪心起来了，功德还有没有呢？痴心起来了，功德还有没有呢？都没有了。成火可以烧功德林，贪水也可以淹没功德林，一个一个意思吧。因为功德是清净心嘛，起了贪嗔痴，清净心就没有了，这功德就没有了。福德不要紧，修的这个福德啊，起贪嗔痴，这个福德还可以享，啊，人天有漏的福报，啊，现在人许许多多人在佛门里面修福德，把它当作功德，这是错了，啊，虽然没有功德，他福德在，啊，福德是在的，啊，这个因缘。聚会的时候，他的福报一定会现前。啊，功德是从清净心当中生的。啊，那么我们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国度，你看他这个文里面所讲的，为助众生智慧庄严。菩萨修智慧，为什么人修的？为众生修的，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啊，是为庄严佛国度而修的啊。你看看这个里面没有我执啊，没有我见呐。大乘法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啊！你要求智慧的，我要求智慧，我太愚痴了，我要求智慧，你这个智慧不容易现前。为什么？我是障碍，是智慧的障碍啊！有我见，有我执，智慧就不能现前啊！你看《金刚经》上说得清楚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为什么呢？四相啊，是定慧的障碍啊，这个东西要不得啊。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菩萨法自始至终啊，修一个什么布施波罗蜜，就叫你舍啊。就是叫你放下。你肯放下，心当然清净。心为什么不清净啊？心里头啊，有放不下的东西，就不清净了吧？你所放不下的那些东西，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因为真心啊，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不染着的。如果这个心里面有的这些东西要是真的话，佛不会叫我们放下啊，那叫我们放下没道理啊，因为那些东西全是假的，分别执着妄想，这个真性里头本来没有的，所以才叫你放下。哎，这个放下有道理的。 本来没有嘛，原本没有嘛，所以应当要放下。放下之后，智慧就现起，那就是庄严诸佛刹土。所以是为助众生去求智慧、修智慧，庄严诸佛刹土。能存这种心修学，当然精进不退了。为什么？为一切众生修的，不是为我啊！啊，四弘誓愿力，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看到这么多可怜的众生，我们要想帮助他，那只有赶紧求智慧。求智慧是为一切众生求的。断烦恼是为一切众生断的，不是为自己。我要帮助这些众生，那么我一定要断烦恼，我才有能力帮助他。我一定要学法门，要开智慧，我这个学法门开智慧也是为了一切众生。这里头绝没有我这个念头，没有我这个名闻利养啊，没有这些，没有我自己什么享受啊，没有这个。我知才能进，定慧才能圆满的成就，而后才能达到满足你这个度众生的愿望。这是诸佛的大愿啊，无上的大愿。有一些人发了这个愿，他不晓得这个道理，念念当中还是增长我见我执，这个愿决定不能实现。所以真正发愿的人一定是依教修行啊，努力精进去修戒定慧。念住世间呢，以智先导诸善行故。这个也就说明了一切的善行这个是这个住世间是指一切有情世间与智正觉世间换句话说就是九界众生九法界有情众生，一切的善行都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没有智慧就没有善行没有智慧的那个善不是真正的善不是真正的善。所以真正的善呢，一定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而智慧呀，又以清净心为基础这个里面无我，当然没有功利的这个观念这种思想佛法里面有，我们中国人有西方人没有这种概念，所以他要听说你这么讲法， 一个人什么都不要去为别人，他认为这个不可思议啊，他认为这个人呢大概神经有问题啊，说人不求自己利，却利益众生。在西方历史有史以来也没找到过这样的人，也没有听说这种说法。这就是西方给我们东方人的思想上绝大不相同的地方。这是真实的，是好的，我们应当要奉行，应当要发扬光大。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想世界真正能够达到和平，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够过幸福的日子，一定要靠佛法。佛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能呢？佛法能启发人的智慧。佛法真正能够叫人破除自私自利的错误的概念，谋求人类全体的幸福。佛法讲一切众生呢，还不止人类了，为一切众生造福啊。那么一定啊要开智慧，先要得清净心呢。清净慧呀，是一切善行的大根大本。你要是叫做善思，那没法子叫啊。这个善思无量无边，从哪里讲起呢？只要他心善就好了。他心善做的事一定善，他的言语一定善，所以佛法从根本上教啊，先教你心善，心地清净，开智慧，那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枝枝叶叶都不必说了。幕后一句，恒思一切诸善之时，为令众生诸佛教故。这在总说的这一段，这一句是最后一句。凡是文章，那开头一句很重要，幕后这个结尾这一句也很重要。所以这一句我们要特别重视这是教我们要成就，一定要依靠老师古今中外凡是有成就的人，必有师承。说莫有老师能成就的，那是决定不可能的一定有好老师这就是劝我们呢要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不是几天几个月几年，你看，恒思要发长远心要有恒心 决定不能离开善知识。这是我们在大经里面看了很多很多。没有到大彻大悟，弘法机缘成熟，没有离开老师的道理。这是我们在古人传记里面，像高僧传啊、五灯会员、传灯录啊、各宗的这个记载里面，可以能够看到从前人修这个求学，确实跟我们现在人不一样。没有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是念佛，他没有证到理业心不乱，他不会离开老师的。纵然是证得了啊，证得是不是就可以离开老师呢？证得之后还要有第二个条件，弘法的机缘成熟了才能离开，要没有弘法的机缘，还是不离开。自己成就之后，就是教化众生嘛。教化众生，这个总不能说找的人，哎，我懂得佛法，我开悟了，我来教你好不好啊？没有这个道理呀。自古以来，直闻来学，未闻往教。不像现在呀、现在你看我们的讲经马上到外面撒广告，去招揽听众，这从前没有的，这从前哪有这种道理的啊？这从前只有慕名而来的，那、不能撒广告的啊，只闻来学，没闻出往教的，这从前没往教的。往教啊，死道就破坏了啊，这个老师的尊严呢破坏了啊，这个学习实在是学习啊，能不能有成就决定在求学的态度啊，方法技巧还在其次。古人所谓的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你就得十分利益。这是态度上啊。他对这个老师有十分恭敬心，他就能得十分利益。啊，这个老师要是来教的话，不值钱了，学生这个心理啊，就起了轻慢心了。这个老师无所谓，我叫他来就来，叫他走就走。恭敬心没有了，再好的老师来教，他也得不到东西，他也不会成就。那么老师来了，岂不是白来了？这就是不是老师摆架子啊，一定不能去教啊，不是的。是真正要想成就众生，必得如此不可啊！绝不是老师啊，需要学生恭敬，不是。恭敬心是信德，是真心啊！唯有真心现前，才能传道啊！老师用真心，学生也用真心，心心相印呐。是怎么回事情啊？老师用真心，学生用的妄心，这怎么样也传不过去啊，没法子啊。所以决定不是老师 要学生对他那么恭敬。如果学老师要有这个念头，那老师是凡夫，我执还没破啊，名利观还没看透，那怎么能成就呢？在古来的大德，每一个人弘法的机缘不一定呢、啊。所以有的人法缘很好，有的人没有法缘。啊，没有法缘的人也不少啊。啊，比如说这个人，他在他老师麾下，已经大彻大悟了，没法缘。没法缘，当然呢，跟着老师。老师一旦圆寂了，不住师了，他怎么办呢？他又没有法缘。这个时候呢，又有一种方式，闭关住茅棚。所以从前人参学啊，哪一个是好老师，是善知识，你到哪里去找？从前人谦虚，可惜得不得了啊！他大彻大悟，你问他，哎呀，我没有，我糊里糊涂，我没有开悟啊，他绝对不会说我开悟了，我怎么样了，不会说的，很谦虚啊。啊，真正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啊？去打听哪个地方有人闭关，有人住茅棚，那就是大善知识，去找他没错。你一到那里去请教问题，要把他问倒了，赶紧给我一道出来，我一同参学去。你还不够资格闭关，你也不够资格住山，为什么呢？先帝未泯呐、啊！你看禅宗所谓说“赵州八十有心觉”，啊，赵州和尚很了不起啊，啊，宗教都通啊。八十岁还在行觉，还到处参学，为什么呢？没大彻大悟，没悟啊，没明心见性啊。换一句话说，不够资格住山。八十岁了，这个住个山、闭个关多自在呀、啊！啊，为什么还到外面去寻思访友呢？可见的，从前人求学认真。现在人呢，这是这一刚刚出家剃了头啊，就找一个官房去闭关去了啊，就去住山去了。所以现在这个标准没有了，标准没有了啊。现在求善知识，哎呀，太难太难了，从前有这么一个标准在呀 啊，所以真善知识还不难找。那么今天求善知识呢，就是我在讲席上奉劝诸位的，实在没法子了，四书古人，只有这个办法了，除这个办法就没第二个办法了。现代人当中啊，也许有善知识，真善知识他不宣传，没人知道啊！啊，我们自己也没这个好运气，没碰到，那怎么法？怎么办法呢？这就找古人去了。啊，以古人为我们的老师，采取这个办法，啊，为古德的四书弟子。这在我们中国最初就是孟子啊，孟子四书孔子啊，孟子都说孔老夫子已经过世了啊，他是以孔子为老师啊，孔子的著作流传在世界，以这个来学啊，他学得很像啊。啊，夫子为至圣的，他为亚圣，他学得很像。 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四书弟子就是孟夫子啊。那么到后世啊，有很多啊，像司马迁是学左丘明的，左丘明也不在世啊，司马迁学左传啊，韩愈学史记啊，可以说都是四书古人啊。那么在我们佛门里面啊，大家都晓得的偶益大师四书莲池啊，莲池大师已经过世了啊，他老人家著作留在世间，偶益大师以莲池大师全集为老师，跟他学啊。莲池大师是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牟一大师第九代的祖师，不简单了。他这个不是一个传一个，前面跟诸位说的是一般人公认的，可见他学得很像啊。啊，所以我们呢也只有采取这个办法了，学古人，学古人给学现在世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必须要晓得的，那就是老师只能有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人，只能有一个人。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人呢？有两个人你就不会开悟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两个老师他有两种思想，他有两条路子，你不晓得走哪条路好。你在学习过程当中必定是有许许多多问号疑问，这些疑呢，你看烦恼里面贪嗔痴慢疑，疑是根本烦恼，你这个根本烦恼啊，它天天在增长，它不会减少，所以不能有两个老师，老师只能有一个，有一个老师啊，没有问题啊，老师怎么教你就怎么学，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听，没有话好说的啊。唯有把贪嗔痴慢疑断尽了，你就开悟了嘛，目的是开悟嘛。开悟呢，必须要把开悟这个途径当中的那些障碍呀，要统统把它清除，决定不能增长。道理在此地呀，老师只能有一个啊。你这个是现在求学很困难了，高明的老师，你就请教他。他都很客气，给你点点头，很好很好，就把你打发走了。我见到的很多，为什么呢？又没法子教，你的成见很深，你接触的面太广大了，你看的太多了，听的太多了，老师给你讲讲，你会想到别人怎么讲法的，他讲的说。这不是老师去跟人家比赛去啊，所以啊，他就少说废话了啊。你说什么都对，都好，不错，很好，你好好的学吧，就把你打发走了。换一行，没法子教啊。如果你要学的时候，他问你说。你说我过去也没读过佛经，也没听过，也没看过啊，什么都不会。哦，那这个老师发现了，这是个宝贝了，这是宝贝徒弟，决定不放过。啊，他要好好的亲自教导你了。为什么呢？一张白纸啊，还没有被染污啊，没有成见呐。这种学生是他最乐意教的了。
我在42年亲近方东美先生，就是这种情形亲近他的。啊，我想去跟他学哲学，他问我有没有读学哲学，没读过，没有接近过。啊，有没有听人讲过，没有听人讲过。啊，结果怎么样呢？要我到他家里去，单独教我。啊，我原来没有敢动这个念头啊，只想的时候，他在台大的时候哪个时间上课，我就旁听一下了。啊，结果他告诉我不要到学校去，这个学校现在呀，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到学校去一定大失所望。我说怎么办呢？到我家里来，每一个星期天给我2个小时。啊，我这个课是这么上的。为什么选中我呢？就是我没听过人别人讲，也没有念过什么哲学书，就占了这么个便宜。啊，好教嘛。以后接近佛学的时候，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也跟方老师一样。啊，每一个星期天给我2个钟点的时候，我就这么跟他3年。啊，学生就我一个。如果我那个时候讲，我听过哪些哪些人，看过什么，他顶多告诉你我什么时间在学校里上课，你到那里旁听就好了，顶多如此。这就是说明这个亲近善知识。